各位好，再跟各位聊两句啊。是这样的，这两天各位可能看了一个消息，就是著名的原来的影星，现在的公益人袁立女士呢，要状告这个新浪微博，说是2020年3月的时候呢，把她1400万的这个粉丝的微博账号给消了，然后永久消除嘛，永久删除，然后呢，不可以再注册，并且呢，这个没有任何的真正意义上说明，就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嘛，你违法了。然后呢，就把他这个给弄没了。他说呢，这个对自己的这个一个是形象，二一个呢，包括他的这个公益组织都造成了损失。所以呢，他也要求微博7天之内，你要不恢复我账号，要不告诉我具体的原因，对吧？我好，咱打官司嘛，这事儿。然后结果这事儿吧出来以后呢，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是根本告不赢的事情。但是呢，有些人呢，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一种情况下，我能够有一点告赢的可能性，对吧？毕竟袁立他本身也不是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啊，他只是做一个公益人，对吧？他当然做公益这件事情，这天然的就具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基础。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你是这个非政府组织，所以像所有的在社会管理层面上，或者是说社会救助层面上的，那我党其实原来啊一直不让这种人有生存空间，后来呢终于有点生存空间之后，这生存空间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当年是要这个融入这个世界嘛，又重新开始改革开放，然后你要有红十字会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这个存在着，所以呢，开了个口子，有一些的先行者呢，就把这个东西，就是借着这东西就给起来了。但是我党呢，一直呢，就把这个玩意儿呢，视作洪水猛兽，对吧？比如说像原来我是比较熟的绿家园呢，这些机构，那都是给你，首先你要挂靠，后来呢，挂靠呢会省点事儿了，但是呢，他呢又不让你建分支机构。就是说，你一旦说你想做这一个，你只能做一个，就是除了像什么官办的慈善机构，就是所谓带枪，我一说带枪乞丐的这些人，那些红十字会啊、青基会啊这些东西，那你民间的这个呢，不让你建分支机构，不让你去说在外地发展，你只能在本地。对，你想本地的影响力肯定还是会低嘛，你哪怕你去境外，你去其他地方去，就是你这本地之外去做活动，也会影响会低。这一直以来呢，就是。让我党给控制得很死，你只要是有这种组织，我党就怕你组织，您知道吧？所以他就不让你干这事儿，你就是非得要干，但是他自己又不干，对吧？因为这个很简单，就是社会一旦说进行分化，那你必然你不可能整体掌控这个社会，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那国外的这些呢，公益组织呢，像什么NGO、NPO 啊这些东西，它都是能够。对政府或者对整个社会是一个拾遗补缺的，对吧？就像日本有这么多的这个这有这么多的这种救助，还有专门的法律之类的这些玩意儿，但是实际上还是需要我们这些人做一点小小的拾遗补缺的工作，这也没办法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可以整体管控社会，但是中国政府呢是认为呢，我一定要管控整体社会，对吧？至于你干不干这个呢，我就不想让你干，因为你干大了就会跟我。抢夺社会的美誉度与控制权，哪怕这个控制权是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也不行。这个就是整个把社会打成原子化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做法。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蜡烛最牛逼的，它从来都不是说夺取天下，而是它整个改变了中国社会多少年的这个结构。中国社会我们都知道，原来叫做皇权不下线嘛，你先给我下去，好吧？来啊。皇权不下线啊，那为什么？是因为它整体在基层，它是一个自组织结构。一个是上层的这个管理，它做不到，因为在古代社会，它受限于各种各样的基础条件做不到。那另外一个呢，整个的它是用一种道德或者是说整个文化来把底层控制住，就是说我可以皇权不下线，但是你可以有自组织这个机构。即使是到了在民国的时候，这个态势一直也没改。蜡烛最牛逼的干这件什么事儿？他就是把整个的这个东西给你改了，他把所有的社会机构全给你打散，那只有一个向上的通道，只有你可以再从上边，然后呢管理在下边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就干了这个，他就把这活干了。来，谢谢各位模特，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来下去。所以说呀，像这么牛逼的这个事情，几千年都没有过。 几千年都没有过，甚至于我们所说的像是这个他秦对社会控制那么严都没做到这一点。这是，但是呢，我觉得蜡烛有一句话，他说的是把他的真心说出来了。百代都行秦政治，他是认这个秦的，对吧？但是他有一个错的地方，并不是百代，只有他这一代，他这过了隔了百代之后，他行了秦政治，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你既然想干这个，他就先天的认为你有问题，对吧？这很多的机构他都已经把这个东西作为就是不设政啊，作为自己一个自保的这种余地。包括你看我的朋友，我的几位朋友，对吧？邓飞啊做的那个免费午餐，就这个已经被攻击的非常多了。就包括像方舟子那种人，对吧？他你知道方舟子就恶心到什么程度？我跟大家讲啊，就这事儿就躺开说一句啊，他一直骂邓飞什么给孩子吃肥肉。就是你给的免费午餐，你怎么能给这些孩子吃那个肥肉片子？就你知道，就你看他那个受那个套应，对吧？那估计就是肥肉吃少了。那问题就是在于，你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人，你是可以说我不吃肥肉，这个东西对人体不好，那是对身体不好。那个你是衣食无忧啊，你可以这么说。但是他这帮孩子们，他们在那块正长身体，他需要脂肪，需要这些东西，这他不管。他就骂邓飞的时候，他居然能够用这个东西抹黑邓飞他们这种人，你就可以想见，即使是像这个方舟子这样的，他都能够说干成这样的事情，那你说这个中国的公益机构，他面对的是一个多糟糕的这种境地，对吧？方舟子还不能算，最多算一外围吧，对吧？他当然长得差点，虽然但是也能算外围吧，他也算是他都能干这事儿，你看其他人呢？就那些更正能量一些的攻击是多少，对吧？还有是包括袁立的这个对尘肺病这种救助，对吧？我捐助的在国内有名有姓的啊，就大家都知道的，大概只有两个机构，一个是这个尘肺病这个，但是没有捐助袁立那个，捐助的是那谁呢？就是王力宏的那个。那各位，您到时候可以看看那个，然后呢，还包括一个呢，是这个就是这邓飞的这免费午餐，这个都是捐助的。就这，你尘肺病这是更糟心的一件事，为什么呢？这完全是一个呀哈，政府失职，这跟那个免费午餐其实差不多。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如果你是政府是什么都干，对吧？你是什么都管的这种机构，这么一个整个的这个掌控社会的一个组织，那你就要把什么都弄好。那这些机构给你拾遗补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什么问题，就是他你就没干好，你就等于他在控诉你没干好，所以他也不愿意让你干。所以现在就是直接你到了一定影响力，哪怕找任何一个麻烦，尤其是在2000年的时候疫情的时候，一旦你在做这些事情，马上就封你，对不对？你干了多少好事，你得社会你那个好事对于他而言，他就是你是坏事。我为什么在上一期节目我就说嘛，中国政府最大的问题之一，一个当然很多问题啊，有两个问题是一直我说起来的，就是一个跟审美有仇，另外一个就是跟那个体面有仇，他就不愿意自己体面，也不愿意让别人体面，大概是这样的。那你说袁立去告这个东西能告赢吗？肯定告不赢，这大家都知道。但是为什么告不赢？首先第一个啊，中国的司法是有一种叫口袋罪的东西，或者是说呢，这叫什么叫兜底罪？什么是兜底罪？就是他只要是所有放不进去的，没有办法把你这个归类的，就全都搁在这个里边，就是包括什么其他条款之类都算。在原来啊，有三大口袋罪，对吧？就是在那个在79年刑法的时候，有三大口袋罪是什么呢？流氓罪，对吧？就是涵盖什么聚众斗殴啊，寻衅滋事啊，侮辱妇女啊，什么特别特别广泛的行为。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多交了男朋友，对，我原来一直举这例子，就给枪毙了，这种也是搁在流氓罪里边的。那甚至于到什么程度，就是你的眼镜，那会儿就大家兴着眼蛤蟆镜，对吧？上面商标不摘，哎，这喇叭裤，这个都可以搁在流氓罪里边。然后第二个投机倒把罪，投机倒把罪啊，就是各种市场投机行为。那什么叫市场投机行为？ 就是低买高卖也算是市场投机行为，这个我们现在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对不对 ？OK， 那个时代，你如果说是他把你这个安在一个罪名上，你比如说你从这个广东，对吧？原来我们家里买什么录像机什么的，那什么叫水货呀？全都是从广东那块运来的，哎，运到北京这一块，抓到他们就算投机倒把。从那火车上这么带过来的，我不知道各位岁数大点的还有没有这印象，家里很多这种小电器，包括录像机，包括录音机，对，我们家录音机也是，就那板砖，那会儿学英语的，当然这个你说的是不是真正学英语不好讲啊，就是这个就反正这板砖的那个录音机都是这么来的，但那个叫投机倒把，低买高卖，长途贩运都可以给你搁到这个投机倒把罪里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针对什么呢？针对这个公务员的一个罪，叫玩忽职守罪。而且玩忽职守也不光针对公务员，其他人也可以搁进去。叫什么？就是渎职类的，就是他所有的你渎职类的行为都可以搁到玩忽职守。就是他也不分是主观意志，也不分自然条件，只要想搁，咔叽就给你搁过去。所以说呢，当年这个就是79年刑法的时候，这个就是大口袋罪。那现在以后是97年这个现行的这个刑法呀，实际上而言没改多少。为什么呢？实际上有这么几个罪，寻衅滋事这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就是刑法条文第293条，寻衅滋事，对吧？你就是随意殴打他人、追逐、拦截、辱骂、恐吓、强打、硬要、起哄、闹事，就是你他这种表述是什么玩意儿？你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它有什么一个严格的界定，甚至于你比如说你去讨薪，我都直接可以吗？拦截辱骂，或者是说什么恐吓、强拿硬要，都可以给你搁在这儿。所以它就是一个特别容易给你归类在一起的，这就叫做这个口袋罪，寻衅滋事，对吧？那网络言论也算，网络言论的时候就直接就说你这个东西寻衅滋事了，你这个挑动群众了，那都给你搁在里边，对不对？维权呐、什么都算是这个，就是它是实际上替代了什么？当年的那个旧的流氓罪，他用的是这个，换了一个新词儿而已。而且呢，一般来讲，就是说原来是三大口袋罪，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口袋罪？就是大概总结一下，法学界总结一下，大概哈有五条了。那第二条是什么呢？寻衅这第一条寻衅滋事，第二条是什么？非法经营，非法经营也特别多。它后边有一个兜底条款，这是刑法第225条了。那兜底条款是什么？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其他什么叫其他？对吧？我们一般讲是做法律这边工作，你都知道罪行法定嘛，对不对？你没有这，你其他是一什么玩意儿？对不对？你这肯定是不知道啊。你比如说他原来针对的是高利贷啊、传销啊、哄抬物价呀、你说哄抬物价这个你就没法说，因为物价一般是一个市场化的行为，对吧？你只要是没有形成一个垄断，然后大家达成一个共同同盟，这个时间段它就是应该卖高价。你比如说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大家全在高速上堵车呢，那村民抬过这方便面和热水来，卖多少钱合适啊？跟你小卖部卖的一样，我抬过来干嘛使啊？对不对？那这个情境之下卖贵了是一个理所应当的事情，但是这个只要想入罪，这就是非法经营罪，这就大概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往下的什么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这是第114、115条，对吧？也是以其他方式那个危害公共安全，什么醉驾呀、高空抛物啊、这传播疫情，你说算怎么说，对吧？你知道或者是你不知道，这都能算是传播疫情啊。那而且这个它的管辖范围也特别宽，只要是挨着公共的，只要想把你搁在这儿，就把你这搁这罪名里。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系统这程序工具罪，黑客工具罪吧，这个是258条第三款。那工具的界定行为或者怎么样，就是也被经常会扩展。那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就是帮信罪，这个呢是287条之第二款，对吧？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犯罪而提供帮助，情节严重。什么叫明知？我是我 我怎么就明知了，对吧？我也不懂技术，当然你说我不懂技术可能是差点，那稍微懂一点，我也不能哪个技术都懂了，这个也都是这也都是如此。所以你就是你比如说支付结算，对吧？技术支持支付结算这一块，你就现在很多的这些所谓的这个把这个账号封了的好多用的就是这罪名。你就是知道，那我说我不知道行吗？你不行，你就得知道，这他妈谁能知道？这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呢，这种口才罪只要他在的时候，包括寻衅滋事，包括其他一些东西，你在中国打着官司你就赢不了，你是不可能赢的，这是从根本上讲。那有一些人呢就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去美国打着官司？为什么？因为新浪微博是用 VIE 架构的。原来我跟大家讲过 ，VIE 架构呢，就是说它的运营主体是在这个中国，但是它通过一系列的协议，对吧？这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做法，在中国投资一个做法。那它的这种一系列协议把它所有的利益绑定，它的真正得利的主体在哪儿呢？是在这个国外。是在这个维京群岛，开曼群岛，对吧？它注册在开曼群岛，是那家公司，那家公司是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或者是在香港上市的，这个东西它在那儿。那你说我要不要？我可不可以就告这个新浪这一块？我在它的上市公司啊，你这个你得利了，但是你要记住一件事儿，它是利用一系列的协议给你绑定的，它并不是它的经营主体。你没法告，这是一个，就是你能够告，它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合同管辖权。合同管辖权呢，它有一个微博的用户协议是什么呢？就是它经常会，你只要点击你就同意了，对吧？大家都不看那个，那玩意儿特别特别长，你怎么可能看得了？我倒反正我是没看过那玩意儿，对不对 ？OK， 好，那它通常会设定什么？中国法律适用，这是管辖范围，管辖权就在中国法律。要争议提交一定是中国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管辖，这个你只要注册你就代表同意他的这个标准。 OK， 好，那他直接就可以说了，说你这个你只能，美国那块也说了，你要告你去那边告去，对不对？那即使你上市的公司这主体纳斯达克，那美国法院对普通用户注销这种个人管辖权也特别难成立。你的服务器和业务都主要在中国呢，对不对？让账号注销那个属于合同纠纷，对吧？那用户呢，你也是中国公民，行为呢发生在中国的境内，他美国这一块他的管辖权争议不占优，而且美国在这打官司他也依然消耗他的这个公共资源，那所以他就不愿意去接这个东西。所以说呢，他要求啊，而且是有最低联系，这个美国这块有一包括说是这个被告与论坛啊，他有这个最低联系，单纯在美国上市不足以建立管辖权。这个要大家要知道，单纯在美国上市它不是什么足够建立管辖权。所以说呀，这个到今天为止好像还没有直接针对微博账号注销然后去美国诉讼的这个先例。因为只要是你去美国，这个东西你就不太可能，你一问律师就跟你说这个做不到的，你白花钱呢，对吧？这个你就可能做不到。所以说呢，这个你像类似平台有没有，比如 TikTok 还是集体诉讼或者国家安全，而且呢 TikTok 在美国有子公司，它现在如果卖了以后它就更可以了。如果你在 TikTok 这块出问题，你可以 OK， 你再去跟他去打这官司，可能还有这希望，这个是大家可以能够认可的。所以你还更别说赔偿了，赔偿你也是这种协议，对吧？你的这个赔偿协议平常单方权利，那直接而且是平台的，他的这个账号给你的，那用户协议他给你规定特别死，你不要小看中国的这方面的法律的人才是有的是，给你规定特别死你就做不了，而且是你没有办法要求赔偿，就大概是这样。为什么我知道这事儿？老子他妈前些年不是那个这个账号也是被注销了吗？当时我还琢磨着说，操，我他妈喝出点钱去，我是在美国给你打官司。我这个，因为咱老听说嘛，如果你这种情况这真的可以的话，你不就你跟那边那个美国的律师可以谈什么呢？谈这个分成，对吧？你把我这告下来了，这百分之多少这个赔偿金是你的，你只要越告的越多，惩罚性赔款嘛，对不对？都是你的，这没毛病。OK， 我就直接找我美国的律师这边去问，我说这有可能吗？然后人家给我回复，大概就是刚才我说这段，所以没戏。 大概就是如此。你原力说白了，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在国内，你别觉得说自己啊哈，说在国内啊，你能够说可能不会给你抓起来，可能还能够让你有一些这个活动空间，但是你记住一件事儿，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给你一个好，就是一个好的结果。早早晚晚，你别看你是一个现在挺有名的人，这如何如何，早点走吧。真的，那个国呀，你不太可能能让你有好结果的。还有一个呢，你作为这个公益机构的负责人，你真的不需要天天去跟他们去走在一线。你真的去跟这些国际上的这些名媛们喝点茶或者怎么样，你随随便便从他们这儿让他们开张几十万美金的支票，非常容易，对他们而言就是买俩包的事儿，对吧？那一旦这样的话，你资金也充裕，你自己又不真正抛头露面，在私底下做事儿，你知道，像什么邓飞他们最开始干的时候，都是就是做的非常非常的那个。就是红火非常大，那个影响非常大，结果就会接到这个警告，你不能再这么干了，你再这么干，你即使是好心也出问题，对吧？这还是在很多年前的时候，那还没有成气候，你现在任何一个机构都不可能像当年邓飞他们成就，早就给你压回去了，不可能的事情，那会儿还是只是一警告。所以后来邓飞也就学会了，包括是王力宏他也学会了，他都是说我就悄悄做事吧，这个盯几个老板，然后呢偶尔发个这种消息，大家愿意捐就多捐一点，不愿意捐少捐一点，那多少多少还是能维持下去，那这个才是真正走的这条路。如果你是想干事儿的话，如果你是说我就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它大张旗鼓的弄出来，我跟你讲，这几年之内你要不出事儿，那是对我就我对中国那就真的是不了解了，你一定会本人会出事儿的。真的，就这几年，尤其是往下这些年里，中国一定要会把这些言论，包括社会管控的是越来越死，他一定会把这东西管控的越来越死，找你任何地方的麻烦，你都会有问题。所以你最应该干的事，像袁丽女士这样最应该干的事，就是赶紧出国，赶紧出国，拿着绿卡直接到国外去，天天跟名媛、贵妇们喝茶，然后从他们身上找钱，然后再踏踏实实把这些钱给弄回到国内。让这个国内这些机构能够运作，对这些包括对他自己，包括对尘肺病的病人，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这个不是教你诈，也不是教你怂，这个就是现在你要想做事儿，唯一能干的事儿，没其他的。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